使徒行传十八章，对，保罗到哥林多之后啊，是怎样一个传道的过程？我们先从十八章的第一节来读到十一节，十八章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还是按照我们习惯的方式，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这边来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们请冯彩霞姐妹的小组来读双数节。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名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支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
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
广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
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离开了雅典，他们过到哥林多那个地方啊，它整个省份叫做雅盖亚，它是一个半岛。这个半岛呢很特别，就那么一小片陆地连接欧洲大陆。那一小片陆地的西边有一个城市，就是哥林多。那一小块陆地，往南走，那连接大陆的欧洲大陆那一块陆地，往南走就是雅盖亚，整个省份就叫雅盖亚。那一块陆地的北边呢，就到雅典那附近，那整块地方就叫做马其顿，也是一个省份。所以哥林多是城市，雅典是城市，马其顿是省份，雅盖亚是省份，这几个地名先说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刚才读过去的经文啊，我们看到了保罗如何的在哥林多展开一个新的传道的服事，然后呢，1年零6个月之后，你看到一个颇具雏形的教会就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出现了所以圣经保罗书信有两封，叫做《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所以你看到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哥林多这个教会的建立过程。十八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首先呢，你就遇到了一个同工，神预备的，就好像是到腓立比。神就让保罗遇到了近前的吕底亚，一样，神在当地就预备了当地的同工了。 感谢赞美主啊。好，不过有个带的过程，有一个带的过程，因为所遇到的他是很好的人啊，可能是很好的犹太教徒，可是呢，对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还不是很认识，所以都有一个传道的过程啊。然后那我们来看了二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们是生在本都的人啊。这个本都是他的家乡，然后因为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格老丢是谁啊？格老丢是当时候当朝的天子啊，他们罗马皇帝啊，他们叫该撒哈，罗马的该撒叫格老丢。格老丢呢，在罗马城里面当皇帝嘛，他下了一道命令，犹太人都必须离开罗马。所以犹太人被人家排斥，被人家奴役啊，不是新事儿，不是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纳粹有希特勒才有，不是啊，在保罗那个时代就人家就看不上犹太人，太奇怪了，他们不跟别的民族同化的，看到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自己犹太人就凑在一块过他们的安息日了，然后那个犹太的社区啊，外邦人打不进去的，所以走到哪一边都被排斥到哪一边。那你看到啦，格老丢，因为皇帝下命令啊，他不准犹太人住在罗马城，被歧视的啊，对，所以犹太人在那个时候都离开罗马，所以雅居拉也跟着离开罗马了，对。所以原来雅居拉跟他的妻子百基拉，后面新带着妻百基拉啊，都是从罗马城里面被赶出来的，所以没办法，要去哪边呢？啊，经文继续下去啊，去哪边？从意大利来到了哥林多啊，他们从罗马来到哥林多，然后保罗在哥林多里面就遇到他了啊。保罗投奔他们，为什么是说投奔呢？来，我们看第三节啊，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制造帐篷为业，按照犹太人他们从小长大的一个风俗习惯，犹太的孩子们长大，除了学习旧约圣经、学习律法书之外，他们要学习一份手工业啊，一技之长啦，尤其是那些专门学圣经的，专门以后要当拉比的，他们都要学他们的一技之长。那保罗学的就是织帐篷啊。支搭帐篷，那百基拉、雅居拉他们也恰恰好是制造帐篷为业。那 你要注意到，保罗是手工会做帐篷，可是他是以传道为业，神呼召他就是当传道人啊，到处传道。对，他没有自己所谓的本业的。啊，没有做这个生意，所以雅居拉、百基拉他们不是使徒，不是传道人。那他们制造帐篷为业，啊，就跟你讲了，应该是做帐篷生意的，啊，应该哈，啊，那怎么哪边可以看得出来吗？他不管走到哪一个城市，他家就开放当教会。所以你所住的房子，不管走到哪一个城市，你住的房子能够够大，让弟兄姐妹住到你家，不是住啊，是到你家来聚会，来过主日生活、哦、平常可能有祷告会，平常有团契，所以他们应该是啊，在家业上面还是有神的祝福。哥林多如此，以弗所的时候也是如此。 后来这对夫妻格老丢死了，皇帝死了，这道命令也就不存在了。回去罗马，回去罗马也是如此啊。所以这对夫妻在物质生活上面还是挺蒙神的祝福的哈、啊。他们制造帐篷为业啊，所以雅居拉带着妻子百基拉从罗马来了。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你现在大概抓得出投奔的他们什么意思了、啊？这边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对，保罗如果在一个地方时间待久一点，环境许可的话，他自己也是从事支帐篷这件事情，能够赚一点生活费，所以在这里哥林多。保罗就投奔了雅居拉、百基拉，他们刚好是做帐篷为业的，保罗可能是帮他们打工，就和他们同住做工，而他们都是基督徒哈，所以这基督徒的老板、老板娘呢，对于使徒保罗应该是挺敬重的，所以不是只是当打下手的员工而已哈，所以他们同住做工，啊，这边我们又可以看到啊，好，所以。神呼召基督徒啊，来做传道人，那都不一样的啊，神的计划哈、啊。西门彼得按照保罗书信里面提到了，对啊，西门彼得是带着妻子一起传道，同出同入的哈、啊，所以可能应该还是有孩子哈、啊，所以一家人一起的这种传道模式。保罗呢，独身。他一人保全家保，按着他这一种传道模式，待在这个地方，哥林多哈，这第二次海外布道时间待最长的1年6个月，其他几个城市待没两三个月就被人家赶出来，拿着石头追了。他可能像是一个居无定所的状态，对啊。然后，哎，没有被人家赶跑之前，他住在弟兄姐妹家里。像吕底亚接待他，像狱卒接待他，啊，那在哥林多有这个机会停留了1年零6个月，所以代表他在哥林多生活更稳定一点，所以他决定在那个时候也打工赚一点生活费，所以传道人生活是可调整的，对，你看神怎么带领你，啊，神怎么呼召你。你不能说哦，我当了传道人，我就不能做任何打工的事情哦。如果有打工的动作，那叫碍事情，不行的，不应该这样定人家罪的。神没有这个意思。那保罗爱世界啊，他第一名啊，爱给你看，对，不是这样的，对啊，对。所以很多教会有很多观念呢、啊，不见得合神心意。可是呢，我们很忠心良善，守了这些不合神心意的教导。对啊，让你看到啊，对，一样的，有可以打工的，也没有打工的，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神的带领问题。如果是神引导带领的话，对啊，神看为美，同一个原则，神一定会供应你的生活，一定的。也许你打工，也许你没有打工，可是注意啊。保罗的打工不是只是，哎呀，我太穷，我实在没钱，我必须要出去工作，我一定要打工，不是的。你怎么知道不是？因为打工对保罗来说是另外一个管道，能够传福音的管道，对不对？保罗上告该撒，被人家关押，在该撒利亚被关押，啊，在罗马又被关押。每一次被关押，他就抓紧机会，无论是审讯的时候，无论是人家看守他的时候，他抓到机会就要传福音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叫传道的人呐、啊。不管你是在哪一个生活处境当中，你遇到的人，只要人家肯跟你多讲几句，只要你比较和善，愿意先跟人家打招呼，接下来的话题就是邀请人家信耶稣。介绍耶稣给人家认识，介绍那为人赎罪的耶稣、死里复活的耶稣给人家认识， 人家愿意认识的时候，搞不好他信了，他灵魂就得救了。不管走到哪一边，都不管得时不得时，都是要传道，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的打工不是只是为了生活费啊，对。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就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律人。会堂里面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律人。所以那是侨居地已经是在哥林多离以色列很远的地方，所以他们的会堂生活可能都是在讲希腊话，会堂生活讲的话都是可能是希腊话。那你会堂里面讲希腊话意味着什么？有一些是异族通婚的，可是他通婚的时候因为领受过教训了。所以知道要先信啊，先进到犹太教，进到会堂里面参与会堂生活。所以呢，里面就有犹太人，有一些是希腊人的背景的，他也可能是亲人信主了，妻子信主了啊，不是信主，他信了犹太教，他也进到犹太会堂里面。对呀，所以保罗在会堂里面干嘛？辩论。会堂。我们讲过很多次运作的制度管会堂的，他负责行政管理，然后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就邀请讲员，保罗就类似这样一个讲员的身份常常被邀请上去。主耶稣也是在会堂里面，人家很有礼貌，拉比来，你讲些什么？圣经打开开始讲，对，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会堂的制度之下，所以他能够进到会堂里面去讲论神的道，然后开始跟人家辩论。那在这边有传道的机会了。好，那我们看到前面都讲到过了所以文字上也不多讲。来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传道了，他有他的侧重点，他形成一个海外宣教的时候，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他都有一个侧重点在那里，就是介绍拿撒勒耶稣，他就是基督，然后紧接着就是十字架大道了，然后介绍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埋葬了，他第三天复活。所以十字架道理始终都是保罗刚到一个地方传道的中心信息。遇到这是会堂里面，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雅典，那是一个很典型的，不是在会堂里面，没有这些教会背景，没有这些犹太教背景的人，要怎么开启传？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从那里切入，切入了以后呢，这个你们觉得的卫士之神，我现在跟你讲，他正是掌管我们生命气息、供应我们的生活的，他正是创造这些万物、诸世界的那一位。我现在介绍给你，然后呢，他的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审判世人罪孽的时候到了。在来审判世界罪孽之前呢，他有这个恩典，耶稣替你赎罪，又是十字架道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会堂里面跟犹太教背景的人讲，或者是跟没有任何宗教背景的外邦人来讲。讲到最后结论的时候，都回到那为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赎罪的耶稣基督，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十字架道理。所以保罗传道的模式一直都是这样，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第六节。 在犹太会堂那些大部分犹太人，他们既抗拒毁谤，所以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原文作死归在你们头上，与我无干，原文作我却是干净的。啊，什么意思？你们的罪啊，归在你们自己头上。为什么这个你们的罪原文作血归在你们自己头上？为什么？亲爱弟兄姐，不要忘记前面讲的，他讲的道聚焦在哪里？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替我们赎罪流血的耶稣基督。结果这些人不信，他不信，不信耶稣替我们流血是替我们赎罪，所以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你们的血归在你自己头上。啥意思？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是替你的罪，血替你的罪而流啊。结果你今天对于神自己、基督自己来到人世间替你的罪来流血，你不领情，那你要为你的自己的罪来流血了。所以这指的是审判的意思，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身上。耶稣帮你赎罪，替你流血，你不领情，你不愿意接受，那你将要为了你自己的罪要流血。你的罪原文作血，你的血归在你们头上，与我无干。原文作我保罗却是干净的。为什么？感谢主，我们学过以西结书，守望者原则，神呼召守望者是怎样子，让守望者为神的百姓守望。守望什么？当罪恶的权势入侵的时候，当我们神的子民里面有人犯罪了，守望者要替他的罪守望，要告诉他你犯罪了，要警告他要悔改，离开恶道。如果守望者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你尽了守望者的职分了。那个人不听你的警告，他继续犯罪，以至于他走向灭亡，这是他应该的。然而，如果是守望者，有各种因素，遇到神的子民犯罪，可是自己胆怯也好，自己不爱这个灵魂也好，或者是昧于他的权势，神的子民有些是掌权的，害怕他是掌权的人，所以你害怕警告他，跟他讲神要叫他悔改的话，那怎么办？你不讲了哈，守望者不讲啊，不警告神的子民了以后呢，好啦，这个神的子民因为犯罪灭亡，你守望者因为你不讲，因为你没尽到这个本分，你也要受到罪的刑罚。保罗在这里就做这个动作，与我无干，就原文说我却是干净的，什么意思？我尽到我使徒的职分了。就是主耶稣常常我们常常提到主耶稣的一句话，尽了诸般的义，我是干净的，我在神的面前我说得过去，我没有欠你的。就好像主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传道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到村子里面，遇到先打听那一家哪一家是好人，你就先去他家，如果他肯接待的话他会蒙福，如果他不肯接待，这个村子都不接待你们的话，你们离开这个村子之前先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不带走不是一片云彩，不带走一粒沙，不带走一粒灰尘，表达什么？我们所传的福音你们无份无关，然后离开这个地方，干净的，我尽到我的职分了，神差派我来了，我来了，你不听，你不信。主耶稣已经做齐了他的诸般的义，也就是替人赎罪，他的流血，他的舍命，他做成了，真的死透了。可是 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却不领情。我们传的人尽到我们职分了，所以保罗说与我无干。原文说我保罗是干净的，我在神面前尽的职分啊。从今以后，保罗继续讲下去，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也就是他进了一个城，第一件事情找到会堂，没有会堂也要到犹太人聚集过安息日的地方，对，然后在那边传讲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啊，一样的模式哈。可是如果神的百姓不信的话，你们的罪，原文作血，你们的血归在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我是干净的。你们因为自己的罪而要被审判，以至于永死的话，跟我没有关系了，因为我尽到我守望者的职分了。好，既然如此，离开这个村子吧，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从今以后，我往外邦人那里去。本来在会堂传道，现在转出去，我再不在会堂，因为对犹太人已经传过了。这个标准模式也是神的旨意，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先跟犹太人传。犹太人拒绝了以后，我离开犹太人，去外邦人那里去了。第七节，于是离开他们，离开那里啊，离开哥林多的这犹太人会堂，就到了一个人家里，那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啊，感谢主。你看到保罗这个传道，因为是神呼召、神差派的，不管到哪一边，虽然信主人不多，虽然每一次都要打辩论，虽然保罗在每一个城市几乎都好像走过被逼迫、走过死荫幽谷一般，每一次神都拯救，每一次针对神的国的事工，既然来到这里，神都会放了一个苗在里头。这里提多尤士都，保罗住到他家里面了，到了他家里面他是敬拜神的。有没有很巧妙哈？像吕底亚平常就是敬虔敬拜神，只是实质大道理还不知道还不懂。他的祷告什么？不就寻求神的国吗？你寻求神的国，神你祷告寻求，祷告就蒙垂听了，寻找就寻见了，叩门就给你开门了。尤其是针对神的国的事情，你平常真的是这样的人，神就预备了。对，神就是这样预备了。对，福音书里面提到那些百夫长们，那个信心非常大的百夫长们，那怎么样呢？宝贵的仆人要死了，对啊，他碍于自己是外邦人的身份呢，不好意思直接找耶稣，托犹太的长老，那关系贼好的，非常非常好啊。犹太的长老理当应该最排斥这些外邦人当官的，害怕跟他们在一起啊！没想到这些犹太人犹太的长老啊，恳切的为这个百夫长来求耶稣啊，关系之好的啊，神预备的。因为平常就是一个虔诚的人，平常就周济穷人，平常就为了犹太人盖犹太会堂，神都预备好，那感谢主吧。就取决于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心智，神的呼召临到你，有没有那个心智成为传道的人。我不是讲传道人，我讲传道的人，因为一样啊。所以只要有那个心智，神都帮你预备的。好，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急哈，对，你有那个心智，然后你预备好了，神装备你啊，你很顺服的被神装备了，时候到了，神自然会为你打开传道的门。整个犹太人信的很少，怎么办？保罗抖抖衣裳，我从今以后，我离开你们，我往外邦人去，马上就有一个人家里了。提多尤士都预备了， 你不要，有人要。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宗教领袖都应该他是仆，都是他的仆人的、啊。应该这些法利赛人、文士都应该是耶稣的仆人啊。耶稣是主嘛，都应该是仆人。结果这些仆人带头带着犹太百姓跟耶稣对着打。耶稣啊，你那些门徒啊，为什么 不遵守古人的遗传，守这些吃饭前洗手那些洁净的礼呢？那带头啊，带着老百姓跟耶稣反啊，结果耶稣怎么办？父神，你们不要是不是？你们不要耶稣啊，不要听耶稣的教导，有人要，把耶稣带到推这个西顿撒勒法那里去，那边有一个寡妇他要。对啊，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人，我这只狗啊都珍惜啊，讲他是狗不生气啊，他还珍惜啊，神预备的，就看你，你是不是预备好了？就看你的心智，你不要怕没有人听你讲，你预备好了，感谢主，神自己带人来，预备好了，预备好是最重要的。对，诺亚，神叫他盖方舟，盖了100年，神告诉他什么？对啊，那各样的活物，那两个两个要到你那里去，谁带的？诺亚是不是要去拿着网子，拿着陷阱到处找啊，动物啊，要找到合心意的、啊，然后一对一对的、啊，一公一母啦、啊，然后押回来船上啊，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1000年都盖不完了，对、啊。那么多动物，那怎么抓啊？不是啊，神带过来可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你的心智是最重要的，对，而不是没有人怎么办，是你的心智，你道的通达，然后你的时机到了吗？对啊，不要一天到晚了、啊。你明明有小孩子抱在怀里面，要跟那些孩子已经长大的人比啊，啊，他多么忠心良善啊！我呢，就一天到晚在奶孩子，这无可比性啊！你干嘛比呢？这个比本身有问题的、啊，什么自我中心啊？你要比嘛？你跟人家攀比嘛？连属灵都要跟人家攀比喽？对啊，不是啊，不需要这样子。你什么样是？对啊。是啊，你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啊，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啊。对啊，如果你预备好了，你的时机也知道了，神自己带领你，你管他整个犹太会堂都不信。对啊，保罗抖抖衣裳，很潇洒的离开那个会堂，从今以后我往外邦人那里去。也很难得啊，这个犹太会堂还比较有比较礼貌一点啊，没有拿石头抓着追保罗啊，打死他。对，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很不一样啊，犹太会堂都没有那么认真了、啊，你看到了没？对，哎，居然他还很和平的待在哥林多，继续待1年6个月，神开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乎神自己。我们服侍神的人就在乎一件事，神啊，你要我在哪里？由不得我挑，神啊，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由不得我挑，神啊，你的时机就是我的时机，由不得我挑。雅各，耶和华使者还没有摸他大腿窝之前、啊、那挺会计划的，什么都人家比啊，什么都是第一名啊，什么都算计好了，每一件事情啊，哇，他多能干啊。等到他真的是见识到了耶和华神的事，对、啊、是怎么样子的权柄的时候，大腿窝一摸了以后扭了，天一亮瘸了，一直到老。瘸了以后的雅各体会过神真的是谁了， 不只是见到显现而已，不只是哦，他的事情有，他都有神的同在啊，啊、哦，也他的产业就变得多少啊，怎么如何如何的丰盛啊，不止啊，等他是生命里面切身经历过，只要摸一把你大，摸一把你的大腿窝，你就扭了，你就瘸了，他真的知道神是谁了。当他真的知道神是谁了以后，你看到了后来的他，你很少看到雅各为自己盘算什么了，都是接受现状。那个时候的雅各，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神啊，生命成熟啊，这个时候成熟了，没有自己的算盘。神的就是最好的，神的安排就是最好的，神的时机就是最好的。现在你对着两个人讲道，这就是最好的，因为是出于神。你对一个人讲道，这就是最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大概想都没有想过，我的老牧师居然就为了带我一个门徒，把他科罗拉多的家卖掉。搬到奥斯汀，德州奥斯汀，就是教堂旁边，在这里住2年，就是要带一个人，当然了，其他人也顺便带，因为要带那个人是牧师嘛，其他人也牧师在带，顺便带，让牧师练练，操练操练，他真正的目的就带一个人，为了一个人。你不要老在那边数，你有影响多少人信主啊？多少人听你讲到教会里面现在有多少人呢、啊？那都是表面上的东西。巴拿巴的事工你看到了吗？从头到尾两个人，保罗、马可，提得上台面的、提得上名字的两个人。当然啦、啊，他平常有布道啦、啊，有带人信主啊，有劝慰人呐、啊，这是他的专长，感谢主。可是提得出名字的两个人，都是转折点最重要的两个。这两个如果有带起来的话，那影响多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神的眼光看事情，不要只是从我们人自己的眼光看。好啦，现在整个会堂好像都不要保罗离开那里了。到了一个人家里，这名叫提多尤士都，敬拜神的。啊，他的家靠近会堂，对，预备好了，先去跟他谈。然后呢，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刚才会堂里面都不要听，对不对？哎，独独管会堂的他一家信了，很难讲是不是？你以为宗教领袖个个都是心刚硬的很吗？没有啊，基利斯布不是啊，全家都信了主，谁知道啊？只有神知道。我们神的工人们，对啊，你经历过了，你就会像雅各了，你慢慢的就把自己调整成像雅各了，瘸腿的雅各了，对啊，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盘算，没有自己的进度，没有自己的目标，只有神。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真的就是无用的仆人。神要你在哪，你就在哪；神要你干嘛，你就在干嘛。果效那是神的事，真的不是你的事。你只负责忠心良善，你能够被神随神的心所用啊。保罗就在这种状态啦，感谢主啊！天晓得啊，照理说最硬的管会堂的，结果现在是第一名啊，哦，第二名，提多尤士都先信吧，但第二名，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主了，要感谢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啊，这个时候不再强调犹太人的身份了。哥林多人啊，听了外邦人就相信受洗， 哦，感谢主啊！我们继续看下去。9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为什么不要怕？你看看前面几座城，那根本就是这座城待没几个礼拜，又被拿石头追着跑，然后追着打，甚至有一次基本上死了。拿石头打他人都觉得保罗是死了，把他拖到城外面，人都散了，死了嘛，人都散了，哎，散了以后保罗又爬回去了，又回到城里面了，没死，感谢主。神告诉保罗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哦，所以在一个哥林多城里面，有很清楚的神自己的话。这个城有很多神的百姓啊，你继续传，不要怕，有我与跟你同在，没有人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啊，这也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前面在会堂的时候，明明全部人都不信啊，只有这边广会堂的自己暗暗信啊，基利斯布暗暗信，那其他人都不信啊。哎，结果这些人居然不会拿石头去追着保罗打，啊，因为神做工了，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在这城里有许多百姓，所以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时间很重要，你时间够长，你教导的分量才够。弟兄姐妹，你跟着我们一起学福音专题，整套学下来多久？8个月，对不对？需要时间，门徒培训、灵里面成长都需要时间。什么样的时间？听道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保罗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你留在这里就是要讲，就是要讲。有我与你同在，这是我个人的真的现在的经历啊。我基本上，每天，要么同工会，要么祷告会，海外这一边的，国内那一边的，要么就是课程，每一天都上课。学院的课5堂，有4堂是2个小时的，1堂1个小时，还有我们自己这一边的，我们自己啊，这个海外这边的课，对，不会累吗？弟兄姐妹，真的，我不觉得累。可能是年纪还没有到吧，其实不是，应该这样讲，这就是这样的体会啊！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人要听，就要继续讲；一个人听也要讲，他要听就要讲，这是神的意思啊！因为前面的老师傅是这样带我，一个人愿意听，他搬家都来跟你讲。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纯粹讲圣经啊，要不然哈，如果我写文章来说的话，每一篇讲到都要写一篇文章，我早就江郎才尽了，我哪有那么多文章可以写啊？不是，只管讲，不要闭口。讲什么？讲圣经，像保罗一样。有我与你同在，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数一数啊，我们弟兄姐妹几条线在听讲道，几条线在上课啊？所学的道，如果真的学进去了，撒出去，我们50条线，我们45条线，撒出去，弟兄姐妹，你们去传讲福音的话，那多少人会因为听到真道而被神改变？看到了吗？神说：“哈，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一样。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你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在你线上的班级，神也是这样的指示。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主耶稣快来了，他来，那个末世要来的是把教会提走啊。”你被提走了，你亲人当中还没有信的，谁跟他讲？你知道意思了吗？ 所以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听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耶稣要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以神容许我们在现在这个世代，讲台充满了心灵鸡汤的世代，你也可以成为单单像耶稣一样只讲圣经的人啊。你这人不能够多一点吗？你这一种人能够不多一点吗？耶稣都急啊，多一点这样的人啊，在耶稣要把教会提走之前啊，多救一些灵魂，多建造一些门徒啊，这不是神的心意吗？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耶稣跟你同在。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感谢你，赞美透过你所留下来的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如何在哥林多教会开展他的事工，我们看到主这里面我们福音的规矩，我们看到主你如何的激励保罗，为保罗来开道路，让哥林多这个城市没有人逼迫保罗，信的人虽然犹太会堂里面信的人虽然很少，然而他们却没有逼迫，因为你在哥林多城里面有许多的百姓。主感谢你，同样你在我们平台，透过这个平台要撒出去的道，要拯救的灵魂，你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求主你这样激励着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怕，只管讲。感谢主，赞美主，你跟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听孩子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我在这里，我愿意。